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个来宾，他其实是一个咖啡达人。他在创业之前有喝了100家的咖啡店，更特别的是他其实待过金融业，待了大概14年。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成为咖啡达人，然后又把咖啡当做创业的项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 Seance 的创办人 Sean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让我们欢迎他。
好，大家好，我是 Seance 咖啡的创办人暨执行长 Sean。 那怎么翻译呢？就是说那个是台语的黑喜巷，黑喜巷
巷
巷
厉害厉害
巷
巷巷。哎 Sean 你好，想请你介绍自己的背景还有11盎司的咖啡。
好，那我们叫11盎司咖啡，那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平常在量那个咖啡的时候是用盎司杯，所以11盎司其实是最好喝的比例，所以我们当初做这品牌是有这样的用意。那我们之前有实体店面，那我们现在是变成咖啡电商。那在做咖啡之前呢，我基本上就像刚刚克威学长这边介绍的，對對對，我基本上是在金融业，所以我人生的前半段都在金融业，那包含台湾最大的就是证券，然后跟外商银行，然后接下来的我的人生就是后来就在创业做咖啡，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咖啡达人。
哇，真的是大转弯耶，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就是跳入这个咖啡产业？
我觉得最主要是想不开
所以在金融业是常喝咖啡吗？还是你觉得就是有一个契机你就想要转？
我想那个契机是其实那时候我在金融业有一段时间了，那我看了很多老板嘛，我就想说这是以后我想要过的生活嘛。那那时候我们就想要创业，所以我想要创业，我评估了三个产业，就是包含第一个是手摇饮，第二个是早餐，第三个是咖啡。
对，
那手摇饮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它的未来应该不在台湾，应该会在东南亚或者在国外，因为台湾太浅碟了，所以基本上比较浅碟一点，就是它市场其实是非常异常竞争，可是市场比较没有那么大。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早餐店的，因为物料真的太便宜，希望这边没有早餐店的业者，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
对对，它物料真的太便宜了，所以通常我有试过他们的物料，那试完以后我就觉得很可怕，所以我现在都不吃连锁早餐店的早餐。
真的假的？
但我们没有诋毁，我们觉得都不错，早餐店不错。那咖啡在2012那时候我在评估的时候，每一年都是有10-15%的复合成长，所以其实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财务人，为什么？因为我都是看数字为主。所以我以前在金融业只喝两种咖啡，大家一定不相信，就星巴克跟卡玛。没有，我不喝这。干嘛这样诋毁我 ？Seven 我也喝了，但是对，我最主要是喝卡玛，因为专业的咖啡我就喝卡玛。然后平常就是同事都会喝，因为你知道金融业嘛，压力很大，我们都会喝比较贵一点的咖啡，就是 Starbucks 这样。其实都是在买一送一的时候喝。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Sean，你觉得台湾目前的咖啡市场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台湾咖啡走得很快，就是现在台湾的烘豆的技术啊，或是台湾市场，其实在全世界我敢说是第一第二竞争的。那它的特色就是现在走 M 型化，大家看一下统一集团是最聪明的，他做的 City Cafe，就是 Seven 的 City Cafe，就今年可能会卖到3亿5000杯。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统一星巴克，就星巴克的品牌，那他做的是高端，所以统一星巴克我想要举这个例子，就是 M 型化，他只做最贵的跟最便宜的这一端，中间的都不做。因为什么？因为中间是最竞争，所以我觉得这个 M 型化很明显。所以台湾的咖啡市场如果你现在要进来的话，我会建议你要想得很清楚，因为咖啡其实是一个最不浪漫的产业，大家都觉得它很浪漫，可是它是最不浪漫。因为你的客人可能坐在咖啡店一整天就喝你一杯咖啡，就一杯，它没有什么 turnover，所以这个对你来说你要必须思考到底你要怎么做才可以做到外带，或是客人的 turnover， 或是他的贡献度可以更高一点。
Sean，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
请说，
都市传说都说 7-11 的咖啡跟星巴克的咖啡其实是同样的咖啡，这都市传说是真实的？
不是不是
不是，
那个 City Cafe 的是原有，就是我们的朋友他红在桃园，就是 Coffee In 的厂商， Coffee In 的母公司。
对，
那 Starbucks 的咖啡基本上是从美国烘的，那他从东岸，所以台湾的咖啡是这样，星巴克是这样，他是从东岸烘好，然后进纽约港， 然后再运到亚洲、嗯、那星巴克亚太地区的总部在新加坡，所以他会先到新加坡先卸一些货，那其他的他就会分到这个船就会到其他地方看几个货柜，我到日本几个货柜，我到韩国到台湾、嗯、然后进到台湾以后他会进到统一星巴克在林口的总仓、嗯、所以大家喝到星巴克的咖啡其实是两个月，因为他船期一个月放到仓库以后 first in first go， 所以他一定会先出库存，
对，
所以等你喝到是两个月。我觉得星巴克很厉害，就是他的技术真的很强，因为两个月还会有味道、嗯、那代表他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走得很快，如果走得很慢他再多放一个月可能咖啡就没有味道，因为我自己做咖啡我自己很了解、嗯、那个意式烘那么深放了三个月早就都吐气吐光了、嗯、因为你烘得越深他吐气吐得越快。
好想喝到第一批咖啡
那你要搬到美国去啊，因为美国的话就是第一批、
欸、对啊对、欸、可是为什么你的观察是就是为什么是高价了这么多，然后为什么就是统一只做这两端，那你的观察是
没有，因为中价最难做、嗯、因为中价是最竞争，中价是最竞争，所以他会避开这一段。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 M 型化其实在台湾走的也很极端、嗯、所以你看很多日本来的咖啡店啊，或是韩国来他们都会走很高价，他不会走低价，因为低价已经被便利，我叫便利咖啡啊，便利商店跟卡玛卢伊萨这种比较应该也不说低价平价的已经慢慢抢去的、嗯、对对对、
嗯欸、那我想问就是刚刚还是想 echo 你刚才说的，所以又有一个都市传说说你想要害一个人你就要叫他去开咖啡店， 这是真的吗？
欸、我觉得是说应该也不是这样说，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创业，我觉得比较这样子
好像创业比较
对创业很可怕，就是说我觉得要想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真的要开咖啡店、嗯、在我那个年代2012年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卡玛不到100家、嗯、那卢伊莎那时候才刚开100出，你知道卡玛现在已经100快50家了，
可是卢伊莎暴涨
的，对对500多家了，你要去想象说、嗯、其实卢伊莎走的模式我觉得很简单，他就是走小星巴克，
对，
星巴克有氛围
插头，
有插头我就比他更多插头，我的氛围就跟他一模一样，你们注意看那个卢伊莎的店越开越大，为什么？因为他跟着星巴克的策略。那你有没有发现他除了进到高铁，他现在进到很多很特殊的点，为什么？因为星巴克也是这样，他就找一个特殊的地点，比如说有古迹什么他们就进去、嗯、卢伊莎也是走一样的策略，很简单，你一杯咖啡要110到200、嗯、那我就卖60块到70块，所以我用低价来吃你的客人，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卢伊莎很成功的策略。那卡玛的话，因为Benny 哥也是我们的朋友，然后我做他的老板 Benny 哥，他现在是台大 EMBA 的、嗯、那刚跑完哥斯巴回来很厉害，
哇，很，
那我是说他就是要走专业咖啡，所以你看卢伊莎跟卡玛他们走路线不一样，一个已经走向就是大众的市场，一个还是走比较专业咖啡
职人的，
对，职人咖啡店，对、嗯、对。
但是样子大概是走哪一个类型路线的、
哦、我们走电商，其实价格切的话就不是那么的那个，我们走的是比较不酸的咖啡，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嗯、就是我们走的是不酸的咖啡，
因为可是有些人是应该是喜欢这个酸味吧，对不对？
对，可是我观察台湾的市场，就是80%的客人还是喜欢不要太酸。嗯，那大家都说、哦、现在很流行什么意季，然后很多就酸的咖啡，其实这个市场还蛮 niche 的，差不多占台湾20%，但是它是成长很快，没错、嗯嗯。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要很小心，就是如果你要做这20%，你要知道这20%里面到底主要的 player 是谁。那80%这些星巴克啊跟其他的大的连锁店做的 player 它里面的玩家是谁，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竞争对手，不然你 会搞不清楚说 哦原来现在流行意季，现在流行台湾咖啡、台湾的比如说阿里山咖啡，因为其实我看的意季专卖店或者台湾咖啡专卖店其实都有开过，其实半年就不见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 niche 很 niche 的市场，很特别的市场、
嗯、那好奇问一下，就是像星巴克或是卡玛或是卢伊莎等等，他们是有卖不酸的咖啡的吗？
星巴克烘那么深就不会酸的、啊，嗯，对。然后卢伊莎跟卡玛其实他们烘的都是中杯以上
，OK， 所以
你要知道走，对，这是走大没有，但是他酸的还是有，因为他还是会做一些浅杯的、啊，
是
他会让人家去挑，对不对？
对对，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说，咖啡豆就是这样，你烘的越深、嗯、哦，就是烘比较久一点，恶爆，那它就颜色越深，所以它的苦味就越重。但是如果你烘的越浅，中杯以下，浅杯中浅。烘的越浅它的酸味就越明显，
对，
它可能会有草地味、嗯、如果你没有烘熟的话，所以这基本上大家要知道你听到中浅中深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它的味道会从酸到不酸、嗯、到可能中间比较酸苦平衡到苦，它的味道是这样、嗯、一个 range、
哦、冷知识、欸、
对对、什么冷知识，这是咖啡的热知识、啊、
是咖啡的，对，咖啡比较厉害的知识，
对对对，我真的不知道、
那产区有什么差吗、
哦、产区当然有差啦，因为 最主要全世界的咖啡产区有三个，
对、
哦、不管是太平洋然后中南美洲或是在非洲，他们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像中南美洲的咖啡我觉得很适合入门、因为它就是比较酸跟苦平衡、那但是它的特色就没那么明显。但是太平洋的话比如说你喝印尼，哇，它就有可能草地味啊，这些味道就很重、如果到非洲 就可能是莓果味会比较重一点。
了解。
所以它每个地方的产区会有不同味道，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风土民情的不同，所以它吸收当地的一些就是咖啡树，对，日月精华以后它出来也呈现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咖啡这么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诶，那台湾有自己产咖啡吗？古坑嘛，对不对？
不止古坑，现在最主要是阿里山跟南投这两个地区是最有名的，特别是阿里山、阿里山这几年的咖啡甚至竞标到，我那天看到是一磅已经5000多块，就是跟国际，所以 Blue Bottle 也跑来买很多、很多星巴克也有买台湾的咖啡。那所以说我就说台湾的咖啡特别是阿里山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喝，不管是周竹远啊、青叶或是像、我们很多朋友的就是大家提供的阿里山咖啡、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寻阿里山咖啡，你就会看到很多的
各式各样、
就是、各式各样，但是他们现在很多都是比如说包含日本、包含美国的业者都会来标，所以你喝到的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大量，所以可以去一些特殊的店找这样子、对。
那什么样子你们所选用的咖啡豆是从哪里？
哦，我们最主要是中南美洲、非洲跟就是、印尼啊，就是如果是在那个亚洲地区是印尼为主，对、那我们会做不同的配豆，我们最厉害就是这样啦，就是我们可以配出蓝山的味道、可是它其实不是蓝山咖啡、所以大家都说啊烘豆很厉害，可是我们不是烘豆，我们是烘豆也很强，因为我们的烘豆师很厉害，但是我们最主要是配豆是我们的强项，所以大家去看我们的东西都不是市面上哦，比如说我是卖艺记、我是卖耶加雪菲，就单一选区就 single origin， 我们卖的都是混合豆，什么严选生焙黑咖啡啊、经典美式啊、蜜香榛果，可是我觉得说我们的配豆是真的超厉害的，对啊，这是商业机密。
好、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以前你们有一家实体店嘛，但当时为什么会想说先去开一个实体店？
哦，当初我在评估了就是要做咖啡以后，所以我就设了一个 lab 在六张犁站，所以其实我在开店之前已经有一个店面在、我做一个店面在做研发，
对，
然后那时候做品牌，然后我们研发出来我们的咖啡跟就是轻食，那时候11盎司其实有一加一的概念，就一份经典咖啡加一份现做热轻食，那时候我们要打星巴克，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做、那我们比星巴克就便宜10块到15块，所以其实大家去看这个定位就有点像是我们在 follow 就是现在的就路易莎，但它更便宜，因为它有它的规模经济在、所以那时候我们弄好了以后，我们规划了半年了以后才真的去找了一个店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咖啡店其实非常成功的，一开始前面半年几乎是每天都客满、对，所以其实我半年都在准备规划，因为我没有在店面里面做操作嘛，我最主要还要请店长，所以我已经在规划第二家第三家店。对、
因为疫情吗还是什么原因可能咖啡店后来就慢慢的关了？
我觉得是成功来的太快，就前面半年其实太成功了、所以我就没有管到店面的，因为我只看数字嘛，没有管到店面的经营，那后来因为我们店长就整个离开又挖走我们很多人、那整个品质就跟不上，然后加上那个就新鲜期过了，所以就业绩开始掉，所以第二年的业绩就只剩第一年的一半，那很可怕、对，你可能一开始还做200多万，可是第二年就可能只剩100，那第三年又再掉一些，所以我那时候就赶快自己跳进去做店长，然后找了一个就是说副店，然后跟其他的很多小白，就是我们是慢慢开始训练，以前我都找的都全部都有经验、我后来发现这不适合我们的公司，因为他们来很不适应，他会觉得哎，以前我在星巴克做过、我在卡玛做过，我在路上哎，都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就会很排斥你的方法 SOP、因为我们一个很标准的 SOP 就是后来我们做到一个新人来，一般咖啡业哎，各位学长你猜一下一个新人来多久可以上线，就是可以做咖啡可以做服务，
你说拉花吗还是什么耍花样那种吗？还是
没有没有，就全部都要做，不管是拉花、收银然后服务跟最后清洁，你觉得要多久？
我猜大概2个月。
对，一般咖啡店都要3个月、
三个月，
我们后来 SOP 很完整到2个礼拜我就可以让他直接上线、所以这是我们的强项，就是我们把所有的 process 都切开来，然后让他知道说你每一块要做什么、然后他很快就可以上线，所以后来我们找很多小白，所以这也是一个公司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一开始我们找到很多 很有经验、那反而不容易融入我们的整个 SOP 跟文化，
对，
那后来找很多小白可能是只做1-2年他比较没有那么多经验，那反而他很快就可以融入我们的、就
是、应该
是
一张白纸是比较好去
对好去 training 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了解。
那时候观察到就是说扩张太快，你们就马上就停下来了吗？还是你们当时有什么样的讨论，或者是你这边的策略的改变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很单纯，就是店面的部分稳定了以后，我们才会往就是会往第二家做、嗯、那那时候就想说有电商，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第四年第五年就有电商这个事业体出来。
对，
其实当初不是我在做，我交给我另外一个伙伴做。对，那他就是负责所有的电商的，比如说投放广告啊，然后还有品牌经营，都是透过他。我也是只看数字而已。嗯、对、嗯，
所以等于说电商做的比较好吗？在当时还是慢慢、
哦、没有电商其实做的很烂的、那时候差不多占我们整个全部集团的营业额差不多应该不到 10% 吧。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很用心在做，因为我们店面你也知道吗，就每天对，就每天的来客还是比较稳定。我们一天我们在星巴克旁边嘛，那时候那个店面在敦化南路那边。
对。
那一天来客都至少有200左右，嗯，对对，所以基本上每天你光忙这些你就来不及，所以你也没有多余的事在做电商、嗯、对、啊、
那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关店的那个期间，就是你们思考以及就是反思大概是什么呢？
我们当初最主要还是遇到 COVID-19、
嗯、
对 COVID-19 那时候2019年，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警觉性了，就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我以前在国外念书嘛，嗯，所以我美国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千万不要放松，他说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很严重了。
对，
那台湾那时候所有的伙伴包含我的朋友都不相信，我说哎，这个不是以前的 SARS、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不会半年就结束，他们都不相信我、嗯、那因为我比较相信数字，所以我看了美国的一些数字，我觉得哎，这个不对，这个到时候因为我们的客人八成都还是上班族嘛。
对，
如果他们不来上班那怎么办，跟 SARS 一样，因为我有经历过 SARS， 那时候我刚好也回台湾，所以我就很决然毅然说我要把我们的店卖掉，所以我们就找了三个 buyer、嗯、那包含就是两个咖啡店一个早餐店。
对，
那后来就是因为就是那个早餐店它是连锁店嘛，那它也后来上市，它也想要做三代店，所以刚好我们就有一个 match， 所以我跟他们的那个二代也蛮聊得蛮好的、嗯、那我们就在疫情之前就把店卖掉了，所以我们卖的价格算 很好的，就后来大家遇到疫情要卖咖啡店，因为从疫情发生到后来差不多全台湾的咖啡店差不多倒了快400-500家，嗯，所以那时候要卖的其实很多，但大家都卖很烂的价钱，不然就是卖不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们算蛮早的，
走的
早，对，蛮早，所以我们、啊、2019开始卖，2020的过年前就我们就卖掉了，隔年的五月就封城，
对，
就是那时候就整个非常严重、嗯、所以我们算走的蛮早的。对、
欸、那现在早餐店生意好吗？应该也不错吧。
你说早餐店
被卖掉
了？
对对对对，因为这是他们的示范店啊，这是直营店，
好像还是蛮多人进去吃的，因为我去运动都有看到。
对，因为他是走很平价嘛。对，对，但是我听到的内部消息是说，他们这家店不是很赚钱，他们就有点像是说，要记者要来访问的时候、嗯，他们的二代就会在这里，
就是一个修润，
就是一个修润的概念，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嗯、而且他是让加盟主看一下，说我未来要做这样的店。你愿不愿意，就有点像示范店跟就是修润、嗯、
但他那算是大店、欸、
对，大店超大，因为我们有42平。
对啊对啊对啊，他就不会像一般那种可能转角的那种小店这样子，一个煎台这样子。
对对对，他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规模啦。嗯
嗯，像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各式挂耳咖啡机咖啡豆哪些品项是卖的最好的？
我们现在还是挂咖啡为主啦，
是，
就去年我们销售的话就是挂耳销售了200,000包，然后咖啡豆1500包，嗯、所以那我们礼盒去年也卖了差不多2000多个左右、
欸、可是为什么咖啡豆跟那个挂耳差这么多、啊、就是是大家不太喜欢自己在家磨豆然后去烘吗？还、自己去做、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客户的主力都是比较是挂耳咖啡，
对，
那他们喝了喜欢他们就会买回去咖啡豆，这是一个流程啊、嗯、就像手冲咖啡为什么要在店面做，因为手冲咖啡他现场磨完以后然后给你喝、嗯、你好喝就是怎样
继续，
你就会买，没有，你会买咖啡豆回去喝。嗯嗯，对，就是说这是一个流程，就是说其实是一个销售的流程，就是你现场喝、嗯、好喝，你就带豆子回去自己磨。
哦，
所以我们也是从挂耳咖啡延续到咖啡豆，所以咖啡豆其实一开始销售没有那么高的，是低于这个数字，差不多1/3。可是因为我们慢慢培养出，就是用主力就是挂耳、嗯，那挂耳咖啡会延伸出很多新的生意，就是咖啡豆的生意。对，
所以挂耳咖啡它通常就有点类似试用包的概念嘛，
对，
你会让它试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是风味啊，或是 各个国家的不同的配方豆啊，或什么这样的、嗯、这样的豆。
我们现在只是四个口味啦、嗯、我们就是从就是深焙、嗯、然后跟中深、中焙跟浅焙、啊、因为我们不酸，所以浅焙只占一个品项，
对，
那另外三个品项都是我们八成的客人还是喝不酸，但是只要喜欢，像我们的前辈是爷家，只要买我们的爷家就会很喜欢，因为这个是我们烘豆是很厉害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就是80%还是不酸， 20% 就会走向比较有一点点酸的味道这样子。
那还蛮好奇这个行销部分啊，就是你们从就是创立以来的行销策略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及你们怎么样就是第一波去推广出去的呢？
我觉得一开始在实体店面反而不是，我们没有做太多的行销，但我们就有一些巧思啦，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是比较靠就是附近的住户啊跟上班族啊，因为他们就喜欢，
对
对，那我们每个月11号都会做买一送一，所以客人也不用去记什么像星巴克礼拜一还是礼拜五，你就每个月11号一定会有买一送一，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来，所以我们基本上就说哎，11样是咖啡，然后每个月11号买一送一，所以那一天都会爆大量，都会卖500-600杯，然后牛奶都会用到都不够所以都到最后下午来说哎，我要买拿铁，说哦，不好意思牛奶没有了，都卖完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巧事的话在实体店面是有这一块。那另外一个，如果我们在电商的话，我们有一个很特殊，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什么投放广告啊、内容行销啊、团购主 KOL 了，其实这个我就不需要太讲。我们有一个私领域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店面的客人差不多20000多个客人，我们现在后来就把它转到私领域，就在 LINE 上面，就在我们 FB 上面。所以其实我们每天的订单啊，有40%差不多都不是来自于电商，是私领域的客人。对，他私领域的客人，他就自己直接突然发个 LINE 过来说：“哎，我要下单。”哦，我们就会出货，或者是他打个电话过来，因为我们的客人是40岁到60岁，还有一些客人是他比较不熟悉，就是用就是在电商上面下单，有的是安全感，他会觉得这是诈骗，他宁愿听到你对话，他觉得这比较是真的。那所以说我们有40%的客人是来自于私领域，这是我们比较特殊的地方，跟一般的电商不一样。大家都说啊，电商都全部80%-90%，搞不好90%-99%都要靠网络，我不是，我们是有一个私领域，所以这一块也支撑我们的业绩，就是说如果遇到电商比较不好的时候，其实这个私领域的业绩是蛮固定的。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 Sean， 就是11Ounce也有布局国外电商嘛，那你们当时是怎么去布局就是国外的电商？
好，我举香港为例子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蛮意外的市场，因为就是我们有就是国外的香港的客人就收到人家送他的咖啡，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喜欢，然后就问说哎，台湾有没有，他发一封 email 用全部写英文说哎，你们台湾这个11Ounce咖啡品牌有没有在香港销售，我说没有啊，那我说啊，你要我就可以给你啊，我透过顺丰然后去给你收费，
对
对，所以就从一个客人开始，然后现在整个香港的外资圈就很疯狂，我们的咖啡就是可能这家喝完就推荐另外一家，因为他们都在中环嘛，所以都很小，所以就变成说整个外资圈的这些可能金融业，因为我以前待过金融，可能压力很大吧，他们就很喜欢我们家的咖啡，所以就变成一个团购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人呢专门出来找这所有的十几家银行说哎，你们我要买11Ounce咖啡，对，集单一个月一次，所以呢到他们那边以后他们自己再去领，因为就说啊，我到中环就说哎，你们有空过来打还是我寄给你都可以，然后就是一个人集单，然后就是我每个月都会收到香港的订单，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就不是我们意料中的市场的做法，当然我们国外市场并不是会走香港，我们走的最主要是我们明年要进军美国市场，后年会进军日本，因为就除了台湾之外，就是全世界咖啡市场的排名的话，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巴西，第三名是日本，第四是加拿大，那台湾差不多只占1%-2%，那美国就占了12%，所以我们慢慢的会走用电商的方式走向国外，那第一个切入的市场就会是美国，不过香港我们还是持续在收单的，对，我们最主要还是做外资就是银行圈的客人，对，因为他们愿意走就是比较可以接受高单价，
高单价，
对，高单价，这是一个我们切入这个市场，但是不是一开始预料中计划中的市场。
那我想问就是你刚刚有讲到国外例如美国或日本，那有打算在那里成立当地的实体店面吗？
我们最主要还是用电商的方式会去切入这个市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先去了解这个市场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用空军的方式就是电商进去做，那我们可能 run 了2-3年以后确定了就是当地的口味以后，那什么东西热销，什么东西可以打动当地人的时候，我觉得 local market 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并购当地的一些可能中小型的咖啡
店，
那以后会开始做 OMO， 因为这是我们的强项嘛，那我们甚至会在当地设立公司，所以这是一个就比较长期的计划，
是明年就是开始跑的一个计划吗？亚马逊，
我们跟着亚马逊，因为很简单，全美国最大的电商第一个就是亚马逊
、
对，那 eBay 那些或是 Shopline 那些都是已经算第后面一点，所以我们切入美国市场第一个就会想到亚马逊。
可是咖啡过去那会比较难吗？还是它会需要过一些验证吗？
验证的部分不会太困难，
不会太困难。
其实重点是怎么切入当地市场，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美国人 的咖啡，大家可以想象嘛，星巴克是从美国来的，
更
所以星巴克的文化对非常的强，所以大家可能去美国超市如果去过的话，你可以想象你一进去你看到都是大品牌，嗯，哦，都是 Starbucks 啊，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 local Blue Bottle 这些品牌，所以如果你要切入超市可能是不容易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不走实体店面，空军就是所谓的电商其实是我们的强项，因为我们对这一块在台湾也run过，不过我会把美国当做一个全新的市场，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花一些你知道吗投资，然后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了解了解。欸，我想问一下 Sean， 就是台湾的咖啡市场已经饱和了吗？那你觉得如果还有新人要入场，他有什么样的契机？
台湾的市场，我先讲全世界好，全世界咖啡市场依照就是咖啡协会的话，每一年差不多有 4% 的成长，这是 overall 全世界。
对，
那台湾的话依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每一年的进口的咖啡豆的量啊，然后跟熟豆的量，基本上一年差不多，以前成长比较快 15-20%， 现在差不多是成长 7-10%、所以我会说这个市场有没有饱和，没有，它一直在成长。
对，
但是大家知道它成长在哪里，可能成长在便利咖啡，就是所谓的便利商店，
哦，7,
对 City Cafe，或是像那个就全家，哦，Lux Cafe， 那或是说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个饱和的部分呢是怎么想象，就是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 M 型化之外，就是台湾喝咖啡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对，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部分。为什么？因为便利商店的咖啡都是大家入门，我相信你们都喝过，那等你喝一段时间，你就会突然走到什么，你会从入门就走到中阶，
中阶，
中阶，然后就高阶，然后你就会开始去磨豆，你会开始喝挂耳，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是好的，因为我是卖挂耳，所以我知道我不需要教育，我不用去跟大家讲说，哎，我这边有爷家，大家问你啊，爷家是什么啊？你 kiss 这一本，你有啉鬼啊？古籍，对你喝过古籍，你喝过其他爷家，你也知道那个味道。
对，
所以其实不用教育市场，所以这对我来说，我觉得并没有饱和的部分。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大家要进来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想说你的定位是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在台大 EIMBA 念书，
是
第一个，你一定要想到你的定位是什么，然后你不要很贸然的进到这个市场，因为咖啡其实现在已经竞争到，就是你要买很便宜的咖啡，买一送一的咖啡，或是很高价的咖啡，其实在台湾都有了。
对，
所以你一定要很想清楚你的产品特色是什么，然后你要到别人家的店去学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去学习到底你的客人喜欢什么东西，如果你连客人都喜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就在开咖啡店，那个就只是一个猜测，那你猜测的东西就很容易倒。说真的，咖啡店依照我这几年的观察，咖啡店实体店面啊，其实它关店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都是老板自己从头撑到尾。
对，
就是我开店以后嘛，我一开始可能请了，后来发现，哎，不行了，没有生意，我就自己来。
对，
啊，我以前都给别人烘豆，发现啊，不行了，那我就自己烘豆。所以为什么说自烘店很多？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自烘，很多都搞到最后知道自己老板来了哈。但我讲，我想说这不是不好，只是说如果你只想养活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要在展店的方式的话，我觉得你第一个一定要把市场，就我刚刚说到，你到别人的店学习，然后把市场搞熟，然后把你的 STP 就你的客人导向，你的品牌定位搞清楚以后再出来开，我觉得会比你贸然就投了，比如说开咖啡店很容易啦，就是50万-100万就可以开一家外带店，那
精品装潢可能就要上千万。
对对 对,
对, 对
不用到上千万啦，就不像我们这样的话，就差不多 4-500万就可以，但问题是在于说你这个投资能不能回来。哦，对不起，我还是回到我很财务出身，就你这投资能不能回来，我有很大的 question mark 疑问，因为其实说真的，咖啡店的营业都很低，普遍来说都是50万以下，像我们以前就可以做到上百万，那已经是算很比较顶级的店。
对
对
对, 对，你说单家店吗？对对
对，单家店通常都一般的，如果是那种自烘店，有时候甚至一个月只做20-30万的，很多，非常多，大家不要以为星巴克每一个月可以做300-400万 come on， 你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星巴克的流量是很可怕，他做了60%的外带，这是一般的，在他那个价位 的，
没错，
在他那个价位，哦，如果你一杯卖180，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到外带60%，一定做不到的，
对，
大部分90%都是会内用的。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像前面有跟我们聊到说，你们会很了解是就是竞争对手都是出了什么样的咖啡，你甚至一天喝到30-40杯，
对，
真的非常夸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就是竞争者的这个了解，你大概会做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最主要是我很喜欢喝咖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不是强迫我自己去喝咖啡，就我每天
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喝咖啡，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喝的咖啡，我也不知道我喝了什么东西，但是做了咖啡业以后，我就觉得哇，那个整个喜好程度就上了，你就有兴趣了，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就是做的东西一定要有热情，不要说是你做这个东西只是因为它是一个 trending， 就是它是一个时代潮流， 这样你会持续不久的，因为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没有热情的话你是没办法持续的。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我喝那么多咖啡，其实我除了做市场调查之外，最主要还是什么，就是了解客人的喜好，为什么星巴克推这个新的咖啡会好喝。嗯，哦，他有推过很多种的咖啡，那为什么他这个新冰的会好喝，为什么卡玛推出了这个咖啡客人会很喜欢，那会当做我下一个年度我们在研发新品的一个参考。
对，
所以我觉得你要了解市场，你要了解你的 TA，哦，你要了解你的客人，我觉得以客人为导向才是一个重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大数据，所以其实我们会常说我们是一个被咖啡业耽误的大数据公司，我们很重视 big data，
对，
就是我每天都在看数值，我每天都在看流量，我每天都在看客人为什么买这个买那个，所以这对我来说才是一个重点，就是我知道我的客人他喜欢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刚刚就是客户学长在问我说，哎呀，你们是怎么看客人喝不酸的咖啡，因为我们的数字就是告诉我们八成的客人就是喝不酸
的。
对，那但是我们现在从一个Beachhead 就是从一个滩头市场进入，我们明年要进入一个就整个大众市场，所以我们势必要做品牌再造，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改变我们所有的设计还有品牌一些定位的东西，这是一个明年除了国际化我们进军美国之外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所以我们明年就是有一个要做品牌再造，在 local 在台湾的市场，国际化就会切入美国市场，那后年会进入日本。对，
了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Cions 的创办人 Sean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咖啡的经营策略还有创业故事。那今天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